我们仍在律法之下吗？创始人的个人观点。 Loving Bible 网站上的大部分内容都不会替你下结论，这一页是个例外，而且我们清楚地标明了这一点。结论先摆出来，接着用四个步骤来论证，最有力的反对意见也会被正面回应，而不是被藏起来。阅读之前，在这个网站的其他地方， Loving Bible 一贯拒绝告诉你谁对谁错。遇到有争议的问题， Learn 专栏会把每一种忠于圣经的立场都摆出来，然后把笔交到你手中，因为这正是这整个项目存在的意义。但这一页不一样，在你读到任何一个字之前，我希望你先知道这一点。这是我，创始人本人，坦率地告诉你，在思考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个人的立场落在了哪里。这只是一个人的信念，不是网站的裁决，更不是判断你是否属于这里的标准。真诚爱慕圣经的基督徒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我也尽力把他们的立场讲得尽量有力，而不是随便找一个容易被推翻的版本。请用庇里亚人查验保罗的方式来读这篇文章，拿它和经文对照查验。如果你查验之后认为我错了，那正是这个网站一直鼓励的态度。一句话，恩典不是律法要求的消失，而是律法要求得到了满足。我的立场开门见山先说清楚，你不应该读完十个段落才知道我到底在主张什么。所以先把结论摆在这里，基督徒不在摩西的律法之下。这不是因为律法本身不好被人抛弃了，而是因为基督已经成全了他，而一份已经被成全的约对任何人都不再有进一步的要求。这并不代表我们从此无法无天，我们活在另一套准则之下，也就是保罗所说的基督的律法。这就是我全部的立场。这一页接下来的内容就是论证过程，分四个步骤展开，律法到底指的是什么，成全到底做了什么，然后是经文自己明白说出这个结论的两处地方。四个步骤讲完之后，我会说明到底是什么取代了这份旧约，说明为什么这个取代意味着救恩是被赐下的，而不是靠行为赚来的，并且坦白说出，这一切归根到底，其实都关乎爱。反对意见放在最后，我会正面回应，而不是只是罗列出来吓唬人。只要任何一个步骤站不住脚，结论就跟着站不住脚。正因如此，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论证，而不只是一种情绪。罗马书6:14，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节经文就是整个论点的缩影。问题在于，他是否真的表达了他表面上看起来的意思。请把下面的每一步都拿去对照经文查验。第一步，律法指的是整份约，不只是十诫。几乎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背后都藏着这个混淆，所以必须先把它讲清楚。摩西的律法指的是整份西奈山之约。传统上认为，从出埃及记到申命记共有613条诫命、献祭制度、祭司职分、各种节期、饮食条例、洁净条例以及民事与刑事律例，全部都算在内。十诫只是这份约的总纲，是一份长篇文件的开头一页，用声音向百姓宣告，也刻在石板上。十诫不是这份约的全部。这一点改变了问题本身的性质。问题不是十诫是否仍然重要，而是西奈山之约，连同它全部613条条款，是否仍然约束一个属于基督的人。当有人反驳说那杀人现在也没关系了，他们其实是把一份合同的封面当成了整份合同。请记住这个框架，因为下面每一步都建立在它之上。第二步，成全就是满足，而被满足的债务不再有进一步的要求。这正是人们常常理解反了的地方，而耶稣在同一句话里就已经排除了这种误解的可能。他没有说自己来是要废掉律法， 恰恰相反，他明确地说出了相反的话，然后清楚说明自己来到底是要做什么。想象一张写着你名字的欠条，有人替你把它全部还清了。合同并没有被撕毁，也没有被宣布为不公正，而是被彻底履行了。一笔已经被还清的债务，不会再对你有任何进一步的要求，正是因为它已经被还清了。这就是废掉和成全的区别。废掉意味着律法本身有缺陷，被人丢弃了。成全意味着律法本来就是圣洁良善的，他提出了一个真实而人无法偿还的要求，而基督完全满足了这个要求。保罗毫不犹豫地把这几点全部说了出来，律法是圣洁的，基督就是律法的成全，如今信既然来到，迅猛的师父的任期也就结束了。马太福音 5:17 分，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罗马书 7:12 分，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罗马书 10:4，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加拉太书 3:24-25，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这是整个论证的关键枢纽。如果那个要求已经被满足，那么这项要求也就随之终止。如果这是真的，经文应该在某处明明白白地说出来。而他确实说了，而且说了两次，这就是接下来的两个步骤。第三步，使徒们在会议上亲自应用了这个结论。大约在公元49年，使徒们在耶路撒冷聚集，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外邦信徒是否必须受割礼，遵守摩西的律法。他们的裁决是，不必。请注意是谁在说这话。这是彼得，不是保罗，他称律法为一个谁也无法承担的恶，并且把救恩的根基放在恩典之上。雅各，也就是写了那卷论信心与行为的书信的雅各，在会议最后做出的判断是，不可难为外邦人。而会议最终发出的四项要求，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血、勒死的牲畜，以及奸淫，明显不是遵守摩西全部律法。留意这个裁决背后的前提，除非一份约的效力已经终止，否则你根本无法把信徒从这份约的条款中释放出来。使徒行传第15章正是第二步论证的实际应用，由那些曾与耶稣同行的人亲自做出，就在十字架事件之后不到20年，并且被记录在教会自己的历史文献之中。使徒行传 15:10-11，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景象上呢？但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第四步，这份约在经文和历史中都已经被正式结束。希伯来书的作者面对那些受试探想要回归圣殿体系的犹太基督徒，并没有含蓄地暗示前约的处境，而是直接明说了出来。而这个取代律法的新约并不是基督徒自己发明出来的。早在十字架事件600年前，耶利米就已经在旧约里应许了一份新约，不像我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希伯来书正是引用了这段经文。律法本身就预告了自己将被取代，而哥罗西书把那些节期和安息日的规条称为他们本来的样子，一个影儿，实体却是基督。然后历史给这一切盖上了封印。自从公元70年圣殿被毁之后，就再也没有祭坛，没有利未人的祭司职分，也没有赎罪日。利未记整卷书的结构都建立在一套献祭制度之上，而这套制度在过去19个世纪里已经根本无法实行。所以，今天任何人若声称自己遵守摩西的律法，实际上遵守的只是经过挑选的一部分， 而律法本身就拒绝这种做法，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重条。希伯来书8:13，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就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耶利米书31:31-32，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哥罗西书2:16-17。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那形体却是基督。雅各书2:10。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从旧约内部就已经应许了取代者，在新约里被宣告为旧的，又被历史彻底剥夺了运作所需的机制。这份约，从任何一个可以判定约已终止的角度来看，都已经结束了。因此，不在摩西之下，而在基督的律法之下。四个步骤，一个结论。如果律法指的是西奈山之约，如果成全满足了一份约的要求，如果使徒们裁定信徒可以从中得释放，如果经文和历史都共同宣告这份约已经结束，那么基督徒就不在摩西的律法之下。每一步都承接着下一步。若要否定这个结论，你必须明确指出到底是哪一步站不住脚。但必须准确说清楚到底是什么取代了它，因为整个论证能否站得住，关键就在这里。取代摩西之约的，不是没有律法，而是基督的律法。而基督的律法，不是换了一套新文件的第二个西奈山。它正是新约所说的因信蒙恩得救这整套安排，作为礼物被领受，在爱中被活出来，由圣灵托住，而不是靠刻在石板上的条文强制执行。同一位神，同样的圣洁，却是完全不同的立足点。保罗预见到这种说法一定会被人滥用，于是提前把话说死。我们可以仍在恩典之下继续犯罪吗？断乎不可。道德的实质完全没有被架空。十诫中有九条在新约里被重申，对信徒同样具有约束力，唯一没有被重申的那一条，就是安息日，而这恰恰就是哥罗西书刚才称之为“瘾”的那一条。杀人今天仍然是错的，但他之所以错，是因为他违背了神的性情和爱的律，而不是因为出埃及记20:13今天仍是一条对信徒有效的合同条款。罗马书6:1-2，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加拉太书6:2，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加拉太书5:6，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取代摩西之约的，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一个位格，他的律法，他的恩典，以及那借着爱运行的信心。被赐下的，不是赚来的，基督的律法不可能是一套工资制度。这就是为什么上一节的那个等式对我来说如此重要。这两份约的差别，不只在于内容不同，更在于方向完全相反。摩西说，照着去做，你就必存活。基督说，我已经做成了，现在你只管活出来。一个是发工资，一个是赠送礼物。而这不只是我个人打的一个比方，保罗自己就用了一套明明白白的账目逻辑来说明这一点。跟着罗马书4的逻辑走一遍，如果你是靠做工换取一样东西，那么你得到的就不是恩典，而是你本该得的报酬。所以，如果救恩可以靠遵行律法赚来，那神就欠你的了，恩典就变成了工资，而整套福音的词汇也就随之崩塌了。 保罗又两次把这条路彻底堵死，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再是出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再是恩典了。而最锋利的一句是，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任何告诉你必须靠自己赚取地位的人，都不是在提高十字架的价值，而是在使它归于无有。这也是为什么在基督的律法之下，顺服绝不是在分期偿还你的救恩。次序整个颠倒了过来。在律法之下，先顺服，然后才被接纳。在恩典之下，先被接纳，然后才因此顺服。留意保罗书信在结构上正是这样安排的。罗马书用了整整十一章讲神已经为我们做成的事，然后才说所以。以弗所书也是到第四章才转这个弯。命令永远跟在恩赐后面，从来不曾颠倒过来。罗马书 4:5 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罗马书 11:6 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加拉太书 2:21 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以弗所书 2:8-10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能够被赚来的恩典就不是恩典，而是工资。而如果义可以靠律法的来，十字架就是多余的了。先被爱，恩典与爱，正是你不再在律法之下的原因。把其他一切都剥去之后，剩下的才是我相信我们不在律法之下的真正原因，因为十字架告诉我们，我们是如何被爱的。神没有等到你成为一个遵行律法的人之后才向你委身，他证明自己的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最糟糕的时刻，在我们跌倒失败的当下，在我们账本上完全没有任何资本的时候。这不是一份合同的运作方式，这是爱的运作方式。而这场交换是彻底的，你的罪归到了他身上，他的义归到了你身上，不是租借，也不是靠你未来的表现做抵押带出来的，而是被赐下的。这样一种地位不可能与一套工资制度并存，因为它的整个重点正是它早在你贡献任何东西之前就已经被它的爱所确保了。所以不在律法之下不是一个漏洞，也不是把无法无天包装成神学，这是一句关于爱的宣告。这份合同之所以终止，是因为天父想要的是儿女，而不是雇员。而那些知道自己被这样爱着的儿女，顺服起来绝不会比合同之下的雇员更少。他们顺服的方式不一样，而且到头来更深，因为没有任何事能把他们吓出这个家门，也没有任何事能把他们与那收养了他们的爱隔绝。这种安全感，恩典与爱之间再也没有任何条款可以被触发，这正是活在基督律法之下，从内心深处感受到的样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爱他，归根到底，因为他先爱了我们。律法可以命令人去爱，命令一千年也从未真正产生过爱。恩典却只需要先迈出那一步，就产生了爱。罗马书 5:8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哥林多后书 5:21神使那无罪，无罪，原文做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罗马书 8:38-39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约翰一书 4:19 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你不在律法之下，是因为你在一份爱之下，而这份爱早已满足了律法所提出的每一项要求。反对我的最强论据及我的回应。如果这一页少了这个部分，我自己也不会信任它，而且只是列出反对意见是不够的。一个真正的论证，欠每一个反对意见一个回应。以下是三个最有力的反对意见，附上我的回答，以及我愿意承认的部分。第一，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耶稣刚说完自己来是要成全律法，紧接着就说，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有两点可以回应这一点。这节经文本身就带着一个终点，直到一切都成就了，而成了正是十字架所宣告的那个内容。时机也很重要，耶稣说这话是在十字架事件之前，那时西奈山之约仍然全面有效。新约要等到他举起杯，称之为我血所立的新约的那个夜晚，才正式开始。我承认的是，这个结尾条款到底能承载多大的分量，确实存在真实的争论。无论站在哪一边，凡是告诉你这节经文很好解释的人，都言过其实了。第二，罗马书三章三十一节。保罗明确拒绝了我这个立场的粗浅版本。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兼顾律法。但把兼顾这个词放回第二部那个欠债的比喻里来看，还清一笔债不会使这笔债作废，反而证明了这笔债是真实的，并且必须被偿还。照这样理解，福音其实比律法主义更认真地看待律法，因为他坚持这个要求无法被一笔勾销，只能被满足。我承认的是，保罗绝不允许律法已经没了这种口号，而这正是为什么我的主张一直都是成全，从来不是废掉。第三，也是真正的弱点所在。大多数恩典派教导所依赖的那套把律法整齐划分为道德、民事、礼仪三部分的框架，其实是后来才形成的系统神学框架，经文本身并没有这样明说。就连站在我这一边的严谨学者也承认这一点。我的回应是，第四部已经显示，新约本身确实在做这种区分的工作，一边重申道德核心，一边把礼仪体系称为义儿，所以这个框架描述的是经文实际在做的事，只是经文自己从未替它命名。但我确实是在引入一个外来的分类，诚实起见，这一点必须明说。而好几个传统里的真诚信徒都是出于真实的信念和真实的研究，仍然遵守妥拉。这整页文章都在与他们意见相左，但意见相左不等于轻视他们。马太福音 5.18 分。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罗马书 3.31 分。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兼顾律法。